姐妹们平安，现在差不多7:30，我们开始我们晚上的聚会，我们开始先唱诗歌753首。这样子的机会，我想这个也是很美的一首诗歌，我们这个在平常自习的时候也可以多多的来 来思想这首诗歌。我们来唱第二首，是289首。到你面前的时候，真是要在你面前要称谢你，因为你不但真是这样拣选我们，你还要让我们和你一同来承受产业，真是如我们所唱的万有以后都要属我们，都是属你子民的。主，我们真是在这里也求你，你把大卫那颗爱你的心，你也真实的放在今天我们在这里的每个弟兄姐妹的心里。主，我们真是知道你不仅召我们，你也说让我们要悔改，因为天国近了。主，真是愿今天这样子天国的这样子的真理在我们中间不是隐藏的，真是你也求你也借着我们弟兄给我们传讲的这样子的信息，你也来恢复我们让我们能够真的是做一个有盼望的人，做一个是知道我们在天国里有份的人。主，我们真是何等的感谢你，你在我们身上做工做到了这种地步，让我们有机会在这里坐着，让我们也可以听得进去这样子的话。主，你今天也真是与我们每一位弟兄姐妹们都同在，让我们在弟兄这样子的交通里面都有份，都在你里面有得着。奉主耶稣的名祷告，阿门。好，那我们请我们那个伯弟兄，我们继续的一个交通。
请我们翻开马太福音第六章。我们先读第一节到第四节。你们要小心， 不可将善事行在人的面前，故意叫他们看见。若是这样，就不能得你们天父的赏赐了。所以你施舍的时候，不可在你面前吹号，像那假冒为善的人在会堂里和街道上所行的，故意要得人的荣耀。我实在告诉你们，他们已经得了他们的赏赐。你施舍的时候，不要叫左手知道右手所做的，要叫你施舍的事行在暗中，你父在暗中查看，必然报答你。好，我们再读第六章第33节。你们要先求他的国和他的义，这些东西都要加给你们了。好，我们今天晚上开始的时候读经就先读这么多。好，我们这几堂呢，每一堂都唱同一首诗歌，就是刚才的753首。那首诗歌说，我心所追求乃是神自己。我自己年轻的时候，我们唱的那个版本是说，我的目的乃是神自己。我们今天人生需要有一个目的，有了目的我们才会去追求。那么如果我们把目的摆得低的话，我们的人生就很低。如果我们得着宇宙中最好的，就是神自己做我们的目的，弟兄姊妹，那是极其有福气的。马太福音第六章，我们也找出七方面的操练和学习。那这个第六章呢，我把它归结在一个点，我们的目的是要先求父神的国和父神的义。简单的讲，我们就是以神做我们的目的。因着有了这个目的，我们基督徒在肉身中的生活有七方面跟我们的追求跟我们的生活发生关系的。那么今天晚上呢，我看若是主许可，我们就交通前三个。第一个就是爱心的生活。如果用这个第六章开头的话呢，就是我们怎样行善，我们怎样的这个给出去。我们能够中文把它翻成施舍，它实际上就是给出去，把自己所有的去补足别人没有的。那么第二件事情呢，主耶稣讲到祷告的事情。第三件事情呢，主耶稣讲到禁食的事情。这三方面呢，主耶稣都针对着当时他在犹太人中间传天国的福音，在犹太教那些以色列百姓中间他看见的一些普遍的现象。我们看见在犹太教里面呢，他们有这个爱心的行善，也有爱心的奉献这么一回事。好，我们记得在福音书里面呢，有一次主耶稣到这个会堂，他去聚会的时候呢，看见在会堂的门口他们有一个就是捐献的奉献箱，每个人呢都拿出钱来当着众人的面放多少钱进去。哇，放得多的人走路都比较这个好像威风一点令别人的敬佩。结果呢，来了一个寡妇，她只有2个钱，她这个是她养生的，她把这2个钱就丢进去。主耶稣看到这个，他就停下来对众人讲，你们看了，许多的人在这里把他有余的奉献出来了， 但是这个寡妇她奉献是把她所有的，她有两个钱，她可以留一个，但是她两个都摆进去。那么从那一天开始，神就接手负责她一切的生活，负责她一切的需要。他说了，这一个妇人所摆上的比所有的人都多。我们看见为什么主讲这个例子呢？跟这里可能有一点点的关系。当时的犹太人，他们也讲究社会的公平，也讲究社会的关怀，也讲究彼此的扶持，他们做一些爱心的事情，但是他们所这样做的目的是为了自己得名声，这样的目的是为了叫别人看见我在人间呢，我就得着别人的尊重和别人的称赞，主说你们就得着了荣耀。这样的生活，他的目的不是神自己，他的目的也不是那个有需要帮助的人，他的目的是什么呢？是他自己。这是我们性格里面很难逃脱的一件事情，所以有人讲呢，全世界的人呢，没有信主的人都是一个样子，那个样子叫什么呢？以自我为中心的，我们个人是这样，我们知道每一个文化、每一个民族也都是这样。我以前读过一个记载哈，那个人到了希腊的一个地方去旅游，结果在他们那个城镇的广场中间呢，有一个方尖的碑，上面用希腊文刻了几个字，说这里啊是世界的中心。那个人就特别照个相，他说这句话太说的太好了，只要每个人站在那里，你就站在世界的中心。其实我的生活，我就是世界的中心。主说，但是你如果要操练属灵的性格，就是在你行善的时候，你要以神做目的，你心中做这件事情要得着的赏赐是从神那里来的。我们在这一段的经文里面也看见了，那个以自己为目的行善去施舍去给别人的人，他所注意的是别人对他的眼光，是别人对他的羡慕，是别人对他的感激，是别人对他的称赞。但是呢，主说你现在开始生活，你要有一个新的认识和眼光，就是你要看见不管我做什么事情，父神在看。所以主耶稣说，你在暗中的父，你在暗中的父他在看见。我不晓得弟兄姊妹哈，你信主以后在教会聚会和弟兄姊妹一起祷告，你有没有听过有人这样祷告，他说，主啊，我到你面前来永远都是赤露敞开的。好，我年轻的时候哈，觉得他这样祷告带给我很大的一个释放，我不需要表现什么了，我不需要要求我自己被别人看得起了，因为呢，我不管做成什么样子，我里面的样子主都看见，我永远是赤露敞开的。你就放下外面的这个宗教的外衣了，我就放下外面的我自己认为我该得着的身份，或者我该得着的敬重，我就是我，很自然的做人了。弟兄姊妹，在宗教的里面叫人不自然，叫人，所以有人讲呢，你来聚会的时候你就披上了一个宗教的外衣，你出去的时候就穿上世界的外衣，那个不是主要的我们，那不是属灵的性格，弟兄姊妹，那是一个外貌，这个外貌会过去，但是在今生许多的人追求这个东西。主说呢，你们行善的时候不要故意的叫许多人都看见你，你今天呢被别人看见或者没有人看见，我都是一样的，弟兄姊妹，因为我们在神的面前永远都是赤露敞开的。你知道当你真的看见 好，我不需要修饰我自己，但不是说你就可以随便啊，你就可以不修篇幅，乃是说我可以很自然的活在主面前。啊，弟兄姊妹，这是我们属灵生活与人接触啊，我们要流露爱心最基本的一个点，我们的焦点、我们的中心、我们的目的和以前不一样了。我们不信主的时候，不论你追求什么东西，认真讲起来，我们的焦点就是自己。认真讲起来，我们的中心就是我自己。所以我们常常讲，这个人很自我，他是一个 very 用对不起，我不应该讲英文，就是很自我为中心的人。那么他的目的做什么都是为着自己，但是现在主教导我们，我们的属灵生活的每一面都要调整一下。我看见我有一个里面的暗中的一个动机，只要让神看见就好了。我要学习做一个活在神面前的人。我们知道大卫哈，他一生呢有两次的失败，在这两次失败之外呢，我们感觉大卫真是在这个点上面非常认真。在诗篇十六篇里面他说，我常将耶和华摆在我面前，他就是活在神的面前，所以他蒙保守。他遇见各种的事情的时候啊，我们看见他能够啊叫神的心得着满足。你知道我们人呢，对一个人的衡量，对一个人的估价，对一个人的这个敬佩，常常都是根据外貌的。当撒母耳被神吩咐说，你到伯利恒去，到那个耶西的家里面，因为我在所有以色列百姓中间，我找到了一个人，他是合我心意的。那么耶西是大卫的爸爸，我们看见呢，耶西啊，看到撒母耳来，心里好高兴啊。撒母耳说，我是来献祭的哈。那么他就招待他们一起吃饭。撒母耳说，要把你所有的儿子都叫来，因为今天神在你儿子中间要拣选一个人。那么耶西啊，他只想到他有七个儿子，他的第八个儿子在旷野牧羊，所以有人讲，可能大卫哈、不是正房生的孩子，所以他从小呢，他就常常是被不摆在家族的正式的活动的里面，他在外面放羊，那么这个七个儿子撒母耳也不知道啊，所以就坐席了。然后一个一个儿子到他面前，他看见了第一个这个大卫的大哥哈、他这个人长得又高，而且又英俊，他心里就喜悦说，神所拣选的一定就在我面前，就是他了。神说不是，神不看外貌啊。等到七个都过去了，撒母耳才纳闷，神都没有说是你，他就问耶西说，你还有没有儿子？他说，我还有一个。结果来的时候啊，圣经上面讲到他的面貌光红，是个少年人。这个中文呢把它美化了，什么叫做面貌光红呢？晒得又红又黑的。在这个美国有一句话啊，讲那些在田里面劳动的人，因为他们都是背对着天呢，他们的脖子这一圈都是红的，都是黑的，叫做什么 redneck 啊，叫做红脖子。大卫就是这样一个人。那另外我们要从正面的，就是因为呢，他有这个被太阳晒的这个古铜色的颜色，他很健康，这就是这样。但是神不是看他的外貌，神看见这一个年轻人，他的心向着主是诚实的，他不在乎别人怎么看他，他要活在神的面前。弟兄姊妹，这是属灵性格非常非常重要。我们今天呢，在教会里面，或者在宗教的世界里面，或者在世界里面， 你看见人喜欢捧那些外表哈、啊、被光鲜的人啊，像刚才我们在吃饭的时候，有弟兄姊妹讲到在德国工作公司里面的情形。你说在美国的公司，我住的那个城呢，有好几个很有名的世界有名的大公司哈、啊。第一个科技公司就是 Intel 啊，另外一个这个体育用品的公司就是 Nike。还有一个叫做哥伦比亚，啊，那么 Intel 的这些以前我们聚会好多弟兄是在那里上班的。他说他们公司里面去新生训练的时候就讲，你在公司里面有一件事很重要，你要 visible， 要让别人看得见你。你在公司里面要有好的这工作表现，你必须要让别人看得见你。这就是世界培养的人，但是神要培养的人，真正属灵上面有根基的人，他在人面前是非常平凡的，甚至可以讲他喜欢隐藏他的自己，他不会在人面前喜欢炫耀或者表现，但是他在乎的神再怎么看他，这个是我们今天在属灵生活上，在爱心的生活上面，我们服侍人的时候我们要操练的。我再讲啊，世界还有今天属世的教会宗教里面，人都要别人看见，所以他讲是故意。弟兄姊妹，一故意的时候这个人就不自然，是不是呢？当你哈活在神的面前的时候，是自然的流露。你看见人，你随手就帮助人。看见什么，你有主说拿出去，你就很自然的拿出去，而且非常喜乐。弟兄姊妹，当一个地方有神的儿女们有这样的生活的时候，你就看见神的同在就在那个地方，那一群人中间，在那个社会里面就显出来。刚才我们姊妹在服侍诗歌的时候，我是有一首诗歌哈，在我们的诗集里面的这个选本诗歌613首，我请大家看一下613首。刚才我们姊妹谈了以后呢，我就跟她稍微介绍了一下这首诗歌的啊，它的后面的故事。这首诗歌原来的作者是一个很有名的一个在天主教时期的一个爱主的弟兄，他的名字啊叫做 Saint Francis of Assisi 啊，他是亚西西的这个圣法兰西斯。他出生在一个非常有钱的这个布匹纺织商人的家庭，他的父亲呢是做纺织业的，很有钱。他从小呢也养成了奢华炫耀自己的这种的生活习惯，但是在他成年以后哈，他听见福音，他受主的灵的感动，他就想啊，我们的主在地上，他舍去一切为叫别人富足。保罗讲到啊，我们今天呢，基督为你我成为贫穷，好使我们成为富足。这个感动他，他就愿意，他就跟他父亲讲，我不要继承家业，我不要继续去做生意，我要做一个学习跟随基督的人。结果他父亲很生气啊，就把他从家族的这个继承权上面就除名了，而且把他赶出去。而且赶出去是说，既然你要依靠神，那你什么都我都不给你，连他的衣服都不给他，叫他赤身出去。但是 Assisi 出去以后啊，他就学习自己用亲手工作在那里劳苦，但是他就碰见事情，他学习了与主交通，碰见人有需要，他很自然的就去帮助别人。后来在一，我不晓得 Assisi 是不是在意大利哈、啊，那么在那个地方社区里面人就 人的生活就不像以前那样大家斤斤计较。后来呢，产生出了一个很大的那些爱主的人，他们在平时的教堂里面的得不着的那种真实神圣的主的爱和同在，他们在那个田园里面跟这一个弟兄啊，他们能够享受主的爱。后来他成为天主教里面三大支的中间的一个叫做圣方济会这就是这 Francesco 的这个另外还有这个耶稣会的是罗耀拉的还有一个是我现在不记得了，以后那我们看见这个 Saint Francis 呢，他讲到他生活怎样过爱的生活，我读一下给大家听。他说，让我爱而不受感戴，让我服侍而不受赏赐，让我尽力而不被人纪念，让我受苦而不被人看见，只知请酒不知饮酒，这个酒是喜乐哈，把喜乐给别人，我自己没有关系，只想剥饼不想留饼，它就像一块饼一样，他愿意被剥开来叫别人得着满足，不要保持自己的完整。然后他说呢，导出生命来使别人得幸福，舍弃安宁使别人得舒服，不受体恤不受眷顾，不受推崇也不受安抚，宁可凄凉宁可孤苦，宁可无告宁可被负。然后他说，愿意以血泪作为冠冕的代价，愿意受亏损来度旅客的生涯，因为当你，这个你是指着主耶稣说的，当你生活在这里的时候，你也是如此过日子，欣然忍受一切的损失，好使敬你的人得安适。我今不知前途究竟有多远，这条道路一去就不再还原，所以让我学习你那样的完全，时常被人辜负，心不生怨言，求你在这惨淡时期之内擦干我一切暗中的眼泪，学习知道你是我的安慰，并求别人喜悦以度此岁。这首诗歌呢，在拉丁文的诗歌里面是很有名的。后来中国一位弟兄，就是尼托森弟兄，他在早年的时候，因为主的爱临到他，他也有这样心志，要这样跟随主。后来他就把这首诗歌，用中文把它写出来。那么这个调子是我们以前年轻的时候一位同工姊妹把它配上去的，今天我们不唱了，那位同工姊妹已经被主接回去了，我们跟她很熟，这首诗歌有很多年轻弟兄姊妹很喜欢唱，但是没有唱懂。为什么我这样说呢？等到他进入侍奉，等到他进入人生以后，他不是这个样子，但是他每次唱都很受感动，都流眼泪，让我爱而不受感戴，只知请酒不知饮酒，只愿意被掰开，不愿意留下自己完整的那个美貌。弟兄姊妹，这个意境很容易激动人的情感，但是真正你能活出来，必须要活在神面前。这不是一个人他的爱心比别人大，他不是一个修行的苦行僧，他是因为以神做他人生的中心，以耶稣基督做他的标杆，他愿意以神自己他的旨意做他的目的。弟兄姊妹，这个是爱心的生活。但是我们看见了主说，在犹太人中间呢，他们行善呢，捐一点钱或者去帮助别人呢，故意的要吹号， 大家都来看啦、啊！你看今天我们这样做哈，弟兄姊妹，如果我们碰到这种情况的时候，若是我们真活在主面前，我们也可能也可以参与一点，但你知道，那不是我们所要的。啊，弟兄姊妹，让我爱而不受感戴。啊，我们在一切的服事上面呢，我们做一个隐藏，不求人看见，不求别人知道，也不要得从人来的荣耀。但是今天有一些弟兄姊妹哈，啊，变得特别是教会管财务的弟兄哈，我们发现他运用这个点呢，就是别人有一点请弟兄们转给那个有需要的人，啊，他就到的时候啊，他说这个主耶稣讲的左手不能让右手知道，他就不跟别的这个负责财务的弟兄讲。啊，这个都不对的哈，啊！我们运用的时候，要求主让我们呢能够有一种的平衡。啊，弟兄姊妹，我们看见在新约时代啊，在《使徒行传》里面有一个姊妹，她生病了，后来过世了。结果她过世了以后，人把她的遗体都洗干净，穿好衣服，放在阁楼上面。但是这些受过他服侍的人都舍不得他，刚好彼得在那里，啊，他们就去找彼得，说彼得啊，你看这就是我们多家姊妹，他过去在教会生活里面带给我们的帮助，那些寡妇们，那些穷苦的人，啊，彼得听了这个他就去，那是彼得侍奉中的一个很特别的点。那天他上去啊，为多加祷告，多加就活过来了。啊，你就看见彼得自己学会了这个生活。若是我们在主的面前呢，能够有一个赤露敞开的心，有一个赤露敞开的外貌，弟兄姊妹们，我们里面得着的是父神给我们的回报，那个回报，这是我的领会啊，那个回报是基督的美德，基督的美德出来会有什么结果呢？好，我在这里想问一下弟兄姊妹，基督的美德出来的时候会有什么样的结果？感动人，这个当然我们都知道。你知道在福音书里面记载，有一次主耶稣和门徒们去一个地方，就是一个管会堂的，他的名字叫做雅鲁，雅鲁的女儿呢大概12岁，病得要死了，雅鲁就请人呢请主耶稣去他家医治他的女儿。走在路上的时候，好多人拥挤主，结果呢主忽然停下来问说，刚才谁摸了我，摸了我的衣裳的坠子？门徒就说，主啊，这么多人拥挤你，你怎么还问谁碰到你的衣裳的坠子呢？你知道主怎么回答？主说，因为我感觉有能力从我身上出去，那个能力在希腊原文是美德。弟兄姊妹，一个人能够改变社会，不是他，啊，这个像保罗讲的，啊，舍己身叫人焚烧，那个没有用，没有爱。但是这种活在主面前，你很自然的以神为目的的时候，带来的改变是极其的大。Saint Francis 带来了这个改变。那么把这首诗歌介绍给我们讲中文华语的弟兄姊妹们的尼托森弟兄，他也带来了这个改变。他愿意隐藏他的自己，他不愿意在别人面前受别人的称赞，受别人的服侍，受别人的推崇，那不是我们所要的。弟兄姊妹，我们的心，像我们唱的刚才那首诗歌，我心所追求乃是神的自己， 我做这件事，如果神看见了，我就非常满足，我就非常喜乐，我就已经得着我该得着的报偿。亲爱的弟兄姊妹，这个报偿当然是在我们里面先有的，这个喜乐是用不完的喜乐。好，我有一次被一个访问学者一位朋友，他来聚会，好吃午饭的时候，他跟我坐在一起，他要我他给我出个题目，他说：“伯弟兄啊，你只要用一个词来描述信基督、信了耶稣基督的特点是什么？”如果别人问你 ，just use one word to describe a Christian, a real Christian， 应该是什么？可能每个人都有每个人不同的答案。我那一天我抬起头来看，我就很简单的跟他讲：喜乐 ，joy， 真的在我里面，没有一件事叫我不喜乐的，因为我里面被主看见，我的人生价值在主身上。那个喜乐，保罗在腓立比书里面，他是那样的喜乐。他说：“弟兄姊妹，我已经学会了，或在卑贱，或在尊贵，或在丰富，或在缺乏，或在自由，或在捆绑，没有人能够拦阻我，因为基督在我里面太丰富了。这个叫做属灵的根基。弟兄姊妹，我们没有这个根基，我们没有这样来追求主，你就发现我们是一个被环境牵着走的人，是被别人的眼光捆绑的人，是不是呢？今天多少人的生活没有自由，他虽然很有钱，但他一点自由都没有，因为他很在乎这个，很在乎那个。但是一个真正活在神面前的人，他的爱是永流不竭的，而且他里面的这个喜乐是从天上来的喜乐，弟兄姊妹，所以他能够停酒，他自己不需要饮酒，因为这个酒在他里面是不会枯竭的。你愿不愿意过这样的生活呢？弟兄姊妹，我们在主的面前生活是何等的安息和自由。那么接下来我们读马太福音第六章第五节到十五节，这一段比较长讲的另外一个基督徒的生活，就是祷告的生活。你们祷告的时候，不可像那假冒为善的人，爱站在会堂里和十字路口上祷告，故意叫人看见。我实在告诉你们，他们已经得了他们的赏赐。你祷告的时候，要进你的内屋，关上门，祷告你在暗中的父，你父在暗中查看，必然报答你。你们祷告不可像外邦人，用许多重复话，他们以为话多了必蒙垂听。你们不可效法他们，因为你们没有祈求以先，你们所需用的你们的父早已知道了。所以你们祷告要这样说：我们在天上的父，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愿你的国降临，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我们日用的饮食，今日赐给我们，免我们的债，如同我们免了人的债，不叫我们遇见试探，救我们脱离凶恶。因为国度、权柄、荣耀，全是你的，直到永远。阿们。你们饶恕人的过犯，你们的天父也必饶恕你们的过犯。你们不饶恕人的过犯，你们的天父也必不饶恕你们的过犯。好，我们基督徒在属灵的操练上面，在生活上具体的一种生活，就是祷告的生活。前面讲到具体的一种生活是爱心的生活，是能够给出去的生活。那么这里讲到祷告， 我们有很多的诗歌教导我们，或者鼓舞我们，来描述祷告生活的丰富和它的价值。弟兄姊妹，主耶稣在这里呢，仍然是就着当时犹太教里面那些宗教的活动来做一个说明和教导。他说呢，你们祷告的时候不要像那假冒伪善的，我们中文把它翻成假冒伪善，其实这个字哈，在希腊文是指着演戏的人说的，所以你其实不是那个人，但是你今天穿上这个衣服你就演那个角色吧，那个叫做假冒伪善。弟兄姊妹，神要的是衣服里面那个人，不是那个外衣。弟兄姊妹，今天很多人呢，我去受神学教育，我去受这个训练，上那个班，结果我们有好几件的外衣可以穿上，但是我这个人没有变。所以你等到去做工了以后，碰到一些事情来，这个根基没有的话，我们所建造的会垮下来。弟兄姊妹，所以主告诉我们说，我们的祷告第一个不要为着人来祷告。你有没有为着要表现自己会说话会祷告而祷告呢？你有没有做过？我有过。我年轻的时候我是很不喜欢祷告的，或者我小的时候，我九岁就听了福音，我就受感动，我愿意相信接受耶稣基督，但是我不读圣经，我就去儿童班的听听故事就完了，背一点圣经章节，那么我碰到事情来我就祷告，而且很奇妙，每次祷告主都答应，每次祷告我都经历主听祷告，但是我养成了一个习惯，没有事的时候希望主不要管我，我有事的时候希望呢主快快的答应我，这是我年轻小的时候。等到我读大学，我被邀请去参加一个基督徒大学生的一个夏令会，在那个聚会里面呢，那气氛完全不一样，那气氛呢好像我们今天这样子。那一次我一进去听他们唱诗歌听他们祷告，我就觉得我好像是幼稚园的学生到了大这个研究院里面来了，他们祷告怎么那么流利而且那么真诚，我就很羡慕啊。但是我还是不太会祷告，我只会讲我的需要，告诉主，主啊，你要帮我，一定要帮我，不帮我就过不去了。我的祷告就这么简单。等到我到了美国读书啊，碰见了那些更会祷告的弟兄姊妹，我就急得不得了啊，就是偷偷的抄一点他们的用的词，而且我觉得祷告越长越好。要把这些词翻过来覆过去用不同的表达方式。我记得有一次在一个弟兄家我们有祷告聚会，那其实人也不多，我也不需要 impress 他们让他们觉得我很会祷告，但是那一天我有备而来，我就想我要好好背一下我的这个祷告，结果就忘记了，忘到一半了祷告不出来啊，一身大汗，我也不知道怎么结尾，最后只好说，主啊，我没话说了，阿们。弟兄姊妹，你会不会觉得你刚开始得救的时候，我现在好羡慕好多弟兄姊妹，我觉得你们祷告很真诚，而且呢很直接，因为主喜欢听这样的祷告。但是主把我救出来，我以为在教会里面呢会长的祷告，会引经据典的祷告，就是好的基督徒，就是属灵的基督徒，或者可以服侍别人的基督徒，不是这样的。所以我有时候碰到一些他们曾经经过各种侍奉的风浪的年长基督徒我喜欢问他们，你们年轻的时候是怎么开始祷告生活？主耶稣讲，当时犹太人中间，他们有法利赛人，是很敬虔的， 他们在律法上面都是很认真的。还有撒都该人，他们是祭司阶级，他们是从年幼的就受圣经教育，以后起来要教导以色列百姓的，所以他们祷告都很多话。而他们祷告呢，要看人在有多少，要看在什么地方，所以他们走到十字路口的时候就停下来了，然后就开始举手了，他们就你就知道他们要祷告了，这些都是表演。所以我年轻的时候啊，在聚会中有人就讲，为什么那个弟兄上了讲台声音就跟他在底下的时候不一样了呢？因为他上台的声音是祷告的声音啊，要表现出属灵的声音，那很多年轻弟兄姊妹就学他的腔调，就学他的样子，结果你就不是你自己了，你就没有活在神面前。弟兄姊妹，神是听祷告的神，但是神是看，更是看你怎么祷告的神。所以你看啊，主耶稣对这些犹太人，对门徒们讲，你在暗中的父看你怎么祷告，你不要到人多的地方，他说你要呢回到自己的内屋，关上门祷告你在暗中的父。你暗中的父呢就要查看你怎么祷告，然后他必然垂听。这是主告诉我们的。我个人的领会啊，什么是我的内屋呢？可能是你自己单独，你有一个房间，你能够在那个房间里面真是到主的面前去祷告。那么如果你老练一点，你就发现那个内屋就在我的灵的深处，在我的心的里面，那是我的至圣所，我这一块地方是归给主的。在任何一个环境，人很多很多，我的心可以祷告，跟主的宝座是连在一起的。弟兄姊妹，这就是基督徒属灵的操练。前几天呢，不就昨天有弟兄跟我谈，他讲到祷告，他说伯弟兄，我本来只可以祷告五分钟，后来我现在可以祷告到大概半个钟头，有没有？他说，但是我祷告都是为事情祷告，为教会所有弟兄姊妹祷告一圈，这个是已经很棒很棒了，我都佩服得不得了了。他说，但是你祷怎么祷告？弟兄姊妹，我们要问你怎么祷，我怎么祷告？我就说，祷告是一个每一个连不信主的人，他有需要，他只要肯寻求神，他就喊说：“神啊，你在哪里？”神都听。为什么？神看见他。所以我们第一个讲，祷告是从我们心里面发出来的呼喊，发出来的声音，不是一个宗教言语。不是一种的腔调，也不是一种的场合，而是你心里面真正面对神，这个叫做属灵的生活。若是我们知道神在看我，那么我的心伏下来，你立刻就摸到神的同在。在最吵杂的地铁的里面，你可以跟主交通。在这里他特别讲到，他不说直接说神，他说你的父亲。弟兄姊妹，我们借着祷告，借着主耶稣的名，我们像儿女一样和神发生父亲和儿女的关系，这是何等的福分呢？这又是一个何等的特权。所以基督徒第一个，我们脱开宗教的这些外貌的东西，而是从心里面。我听到好多弟兄姊妹做见证，他们在最危急的时候不能开声祷告，他们心里面呼喊主，主的搭救就临到，立刻主就做事情，是不是这样呢？我们可以自己经历。那么主说第二个，当时不光是犹太人祷告，很多外邦人也来祷告。那么外邦人因为不认识神，也不真正知道神是怎样一位神，他们就用念经的方式把自己的需要重复的讲，或者找到一句话重复的念。弟兄姊妹，今天有很多人呢， 啊，觉得基督徒都大概都不会祷告，所以就写了一些祷告词叫人呢，你早上念一遍，中午念一遍，晚上念一遍。我们知道在欧洲，可能现在在德国也可能还是这样，每一个聚会啊，最后大家要一起祷告。怎么祷告呢？把主导文念一遍。我们聚会有一个姊妹，年长的姊妹，她在北美信了主就回了中国。中国她参加了一个聚会回来了，她每次参加祷告聚会啊，她都要代表全体最后做一个结束祷告。我们在天上的父，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我跟他讲，我说这个不是一个仪式，但是他说伯弟兄，我要这样祷告，我才觉得我们今天真的祷告了。弟兄姊妹，你就看见主其实不在乎这个的。在中古时期，因为人不能读圣经，人不能借着神的话语与神交通认识神，所以那个时候的教会的权柄或者教会的带领的人，他们就要人呢念经，反复的念。我以前不知道，后来我们聚会呢有一个家庭，这个弟姊妹呢是信主的，这个弟兄啊他是从小在天主教长大的，那么他们约好主日早上先去天主教望弥撒，然后再弟兄陪着太太来教会聚会。所以我跟这个弟兄也熟起来了，我就问他，有一天我问他，我说弟兄你怎么你有没有祷告得垂听的经验？他说我祷告就是祷告啊，那怎么知道主垂听呢？我说那你怎么祷告呢？他说我们祷告就是念天主经。我就问他什么是天主经呢？就是主导文，就是马太福音第六章第九节到第十三节。他我说那你一天念几次呢？他说如果我有时间呢，我就早上念三遍，中午念三遍，然后拿一个珠子一直念一直念，就转多少遍。你觉得很好笑，但是至少比不祷告好，对不对？至少比那个不承认主名好。但是他没有享受到父神爱他的那个温暖。弟兄姊妹，主希望我们进到内室，而且要关上门。什么叫做关上门呢？只有你和他，没有别的。我们每一个基督徒都有一个内室，神就是这么宝贵你，他喜欢来与你交通，喜欢来听你祷告，喜欢来看你的人生。基督徒若是你进入了这个内室，那是非常非常有福气的。在我们年轻的时候不太懂，那就把内室当作真的自己的宿舍的房间。所以我要祷告的时候跟我的同寝室人讲，我要祷告了，你们不要吵哈。我就拿个被单跪在床上祷告。那同学就在那边聊天呢，那我还是祷告，还是很喜乐。弟兄姊妹，这个叫做生活的操练，打属灵的根基。你这样子亲近主，主看到有一天主知道你需要什么，他会给你，而且圣灵很清楚的感动。弟兄姊妹，你有没有有时候在做事的时候忽然主感动你停下这一切回去祷告，找一个地方安静的祷告？我要讲一个美国的弟兄的经验。他是很有名，他本来是一个在鞋店里面帮别人卖鞋子，是这个鞋店的这个试穿这个店员，他的名字叫做 Dwight Moody D.L. Moody， 中文叫做穆迪弟兄。现在在芝加哥有一个穆迪圣经学院，培养很多爱主的弟兄姊妹。他在芝加哥做这个，但是他每个组织都去聚会。他们聚会呢，有一位老弟兄是负责教会的儿童班的。这个老弟兄啊，他感觉到他身体衰残，他快要去见主了。他就祷告主说，主啊，你要找到一为教会为下一代兴起一个 年轻的弟兄起来接替这个侍奉，结果主就感动他说你去找穆迪，他就去找穆迪，穆迪说我把我的试鞋子可以，我怎么会教导儿童，但这个老弟兄就带他祷告，那天主感动了穆迪，没想到穆迪开始服侍了，他就进入了祷告的生活。为什么呢？他发现他不行，因为他感觉他邻里贫穷，他没有。弟兄姊妹，如果你觉得你很容易就准备一篇道，别人要三天甚至要两个礼拜或者是要一个月准备，我十五分钟就够了，因为我的新旧库里面什么资料都有。我有一个读过神学的弟兄啊，就是现在在 Houston 服侍的杨腾弟兄，他就跟我讲，他伯弟兄讲道其实很简单的，哎呀，你自己不准备没关系，上 internet 把这个题目打进去，随你选，但是就要祷告主哈，底下人没有看过那一篇，没有人都找到了。比如说感恩节要感恩节的聚会要讲什么道，哇，你就选一篇。他说有一次有一个他的同学就是这样，他说我今天阴沟里翻船了，我讲的那篇道有一个姊妹就上来跟我讲，这不是别人的道吗？刚好我昨天才看过的。穆迪发现他什么都没有，他只有祷告，他就邻里贫穷了。什么叫做祷告呢？你就发现我没有，所以我要去跟主要。什么真正的祷告是一个说，主啊，我是无依无靠的人，我需要你。弟兄姊妹，当你会讲在道里面，在祷告里面引用圣经讲道给别人听的，邻里不太贫穷。但是不是说你主感动你用主的话服侍不对的，但是不是我们自己想出来的，目的就在这样的情况底下他进入了侍奉，后来他就成为在芝加哥那个聚会的传道人。有一次他在聚会中间，聚会完了以后，他就看见两个近前的老姊妹从会堂的最后面，他们两个就很恭敬地往前面走，走到前面呢，穆迪弟兄就去跟他们打招呼，这两个老姊妹也直接地问他说，穆迪弟兄啊，我们听你讲道，我们一直在为你祷告，你需要圣灵在你身上的工作。他也听过这个，但是他从来没有爱慕过，他就好好的很谦卑的请他们坐下来告诉他，他们就告诉他，圣灵住在你里面，做你的生命，做你的全源，做你一切的需要的供应和满足，但是你要把自己交给主，你要让他做你的主，让圣灵在你里面把基督的生命显明给你看。穆迪就非常的爱慕，他就常常在这个点上面祷告，结果很奇妙，主就兴起了一个外面的环境，芝加哥那一年呢，有一把火把芝加哥给烧了，把穆迪服侍那个会堂也烧掉了，他就没有地方讲道了，他只好呢休假就去了纽约，到纽约他有一个爱主的弟兄啊，在华尔街就 Wall Street 那个时候还是小小的一条街，在那里做生意的，他那天走在华尔街上，忽然之间主的灵告诉他说，赶快找一个地方去祷告，刚好他的朋友就在前面几家的店，他就冲进去跟他讲了，请你给我一个房间啊，把我关在里面。他一进那个房间，关上门跪下来，主的灵大大的浇灌。后来他在主的手中，有人讲大西洋两岸上百万的人因他而认识基督，这是祷告来的。弟兄姊妹，神爱我们，他要我们呢做他的儿女，他也要我们与他同工，所以主在这里也讲到祷告， 不是外面的仪式，也不是外面的表演，也不是表现自己敬虔，也不是表现自己热切念经。他说其实你在你的需要啊，你我还没有祷告没有祈求之前，父就已经全部都准备好了，他不仅知道而且为你准备好了。所以你慢慢有这种经历，你在很多时候有缺乏的时候，你就知道你的生活中要看见神迹了，主的奇妙要显出来。在我的姊妹这方面经历非常非常多，在她的工作上面，她要上班，今天要面对美国的一个大的财团，他们的律师团呢，那我的姊妹她因为在政府工作，要跟他们有法律的事情，她在车上祷告，主跟她，她都不知道今天会碰见什么样的情形。主跟他讲，把你准备的那资料第几页第几行你去看一下，你今天到了那里就只拿这两个证据就够了。结果那一天呢，非常奇妙，这一排的十几个都是非常有辩才的这些大的这个公司的叫 corporate attorney， 他们一看这里，他们全体站起来说我们认罪。弟兄姊妹，你知道吗？这是因为你背后的不是你我自己的聪明和智慧，而是我们的主。父神把他儿子赐给我们，又把他自己的名赐给了他的儿子，那么主耶稣就把这个名赐给了我们，我们用这个名去祷告。所以你就知道在父那里我一切的需要他都知道，而且他预备好了。所以接下来主才说我们祷告里面最尊贵最重要的点，那就是神要我们为着他的旨意，为着他的国度，为着他的名来祷告。所以主祷文呢，短短的几句话丰富的不得了，有人从这个角度讲，有人从那个角度讲，你发现每一个都是它里面的意义。主告诉我们说，我们不是要背主祷文，但是主祷文里面每一句话都可以成为我们祷告生活中的实际。第一句话，我们在天上的父，你跟神之间有一个父亲和儿女的关系，而这个关系立刻就叫你感觉心里面踏实，叫我们心里面温暖，叫我们心里面被父的慈爱和丰富托起来。我在20几岁的时候，当主开我的眼睛读到这一句话，我就高兴得不得了。我现在不再要称他做神了，或者今天基督教里面叫上帝，他是个皇帝啊，你有什么资格去跟他说话呢？其实这个上帝啊，是中国的道教里面的说法，所以很多基督徒啊，他们在中文圣经里面不用这个词，就直接讲神。但是神呢，还是一个受造和造物之间那个鸿沟多大，对不对？那差别多大，对不对？你有什么资格跟造物的主说话呢？对不对？但是今天在耶稣基督的救赎里面，这位造物的主、生命的主成为你的父亲，我的父亲。我们在肉身都有肉身的爸爸，对不对？但是我们现在在地上有一位在天的境界里面，他是我的父亲。我年轻的时候真的为着这一句话我不知道高兴了多少个月。好，我每次聚会我就巴不得摇一摇弟兄姊妹，你知道吗？神是我的父亲啊，他真是爱我啊。弟兄姊妹，这一个就是祷告的开始，你先被他的慈爱摸到。 先被他的他的丰富抹到，那么我们到他的跟前感觉到何等的亲切，这个亲切叫做交通的祷告。交通的祷告是很自然的，就好像地上好朋友或者是家人一样，我们不需要先打好草稿才来说话，我心里面碰见什么我就说什么，想到什么我就说什么。交通的祷告如果你摸到的话，你花一点点时间，就像那首诗歌说的，费时虽不多，喜乐已难言。刚开头的时候我们是要花很多的时间，我年轻的时候每天下午我大概花2个钟头就跪在主面前要等候，我也不太会交通的祷告，常常就睡个午觉然后再起来再跟主说话，然后发现主没有责备我。等到我慢慢熟悉主的声音你就发现时时刻刻好像我都在跟主交通。后来我听一位年长弟兄他讲，他说主耶稣在我们里面，我们父神在我们里面，其实他时刻都愿意跟你说话，一天24小时，每一秒钟他都愿意跟你说话，这就是交通这个叫做殿里的幔子从上到下裂开了，我们这叫做新约的福分。希伯来书的作者特别把这个讲给我们听所以祷告第一个是摸到祷告的对象你进入与他的交通，你这样底下的话你就有对象了，不是自言自语。我小的时候对祷告有一个抵触，就是我看不见主我闭上眼睛不是自言自语吗？但是等到我明白了真理，而且我进入了这个实际，我才知道我以往的无知还有骄傲，现在我才发现我们能够祷告是一个何等大的福分。然后接下来呢，他说有三个愿，愿你的名被尊为圣。那我自己我愿意尊属在我身上是为圣的，如果是为着世上的人，我们愿人都听见救恩，而且愿意接受耶稣基督做救主。那么再接下来他说愿你的国降临，这愿意呢神国的那个实际就是生命显在人的里面。第三个他说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弟兄姊妹，这是一个不得了的祷告，就是在祷告中为着神他的工作，为着神的旨意，为着神的名弟兄姊妹，我们进入与神同心同工的一个生活。基督徒我们为自己祷告是重要的，但是呢主给我们一个祷告的职分和特权，就是我们可以在祷告中与神同工。所以刚才我们唱的那一首诗歌求主教我如何祷告，它里面呢这首诗歌是第几首？289。这首诗歌他说借着信心，因着信心借着祷告学习与主同劳。我们在每一次的服事，每一次的聚会，或者每一次神儿女们的生活上面的相交，我们都借着祷告把主的工作，把主的生命权柄他的旨意带到人的中间。然后接下来呢，主告诉我们说我们可以在祷告中为着肉身每天的需要来到父神的面前祷告。我们日用的饮食今日赐给我们， 这个包含你需要的工作，你需要的肉身上一切的需要，我们可以来到主的跟前。然后他说，免我们的债，如同我们免了人的债。我们知道在马太福音十八章里面，主耶稣讲到一个仆人欠了王1000万两的银子，他到王的面前去求情说，我以后一定还清，请你宽容我。本来他应该是被下到监里面去的，结果王动了怜悯的心，说好了，我免了你一切的债。这个仆人很高兴，他就出去了。结果一出去碰到他一个同伴欠他10两银子，他就揪住他的领子，给我还过来，再不还的话我就把你丢送到官府，丢到监里面去。这个话传到这个王的耳中，说他怎么可以这样，说把他抓起来，把他丢到监里面。主告诉我们说，我们已经得着父神在基督里的赦免，我们今天要学会赦免人，不要跟别人有过节。一个人呢，能够不和别人过节，有过节哈，常常是在祷告中，主的赦免先临到我们，而且在祷告中，主那个为人舍己的怜悯的心服侍了我们。好，我想我不要多花时间举例哈，在教会生活里面呢，这个是一个很美也非常重要的经历。然后主告诉我们说，我们会在地上遇见试探，我们会在地上遇见凶恶。好，弟兄姊妹，这些是指着属灵的征战说的。所以在祷告生活里面呢，有一个性质是我们要在试探面前，我们要学会依靠忍耐。雅各告诉我们说，在忍受试探的，因为神不会试探人，谁来试探呢？是撒旦。所以我们要抵挡撒旦。那你怎么能够抵挡呢？需要祷告。那么救我们脱离凶恶。我们知道彼得啊，他服侍到最高点的时候，这个希律啊，把雅各斩首了，他觉得还不够，他就把彼得也捉到监里面去，把他丢在内监。结果那一天晚上，第二天就要把彼得问斩了。但是第二天还没有到第二天，半夜啊，这个监门全开，神派了一天使啊，把彼得救出来。那彼得第一个去的地方就是弟兄们祷告的地方。弟兄姊妹，你看见啊，这个叫做在凶恶中借着神儿女们的祷告能脱开凶恶。这个叫做与神同工。我们今天呢，若是主特别今天有一个感动要为某一个人祷告，请你一定要祷告，要花时间。因为可能我没有跟他联络，不知道他情形，但是主知道，主就要我们为他祷告。你等到事后你就发现，你们祷告的时候就是主做工的时候。虽然我们祷告的不好，但是主把这个权柄赐给我们。保罗和希拉，你看他们在腓立比啊，因着保罗把那个被鬼附赚钱的那个使女身上的鬼赶出去了，结果那个主人看他赚钱的工具没有了，就要把他们丢在监牢里面，先把他们打了，然后带上锁链，带上枷，带上这捆绑的，把他丢在内监里面。保罗跟希拉没有在那里啊，彼此的这个怨，或者这希拉可能会说，如果是我的话，我就说保罗啊，你都不要赶那个鬼就好了嘛。他们没有，他们在那里做什么呢？他们唱诗赞美神。你就看见那一天呢，地大震动，不是他们被捆锁，反而叫那个狱卒一全家的人都得救。弟兄姊妹，这是祷告带来的果效。 所以今天呢，我们借着祷告，最珍贵、最重要的，乃是与神和神的旨意发生关系。所以主说啊，我们在地上要先求什么？神的国和神的义。这是我们祷告生活里面的福分。接下来我们读这个马太福音六章十六节到十八节。你们进食的时候，不可像那假冒为善的人，脸上带着愁容，因为他们把脸弄得难看，故意叫人看出他们是进食。我实在告诉你们，他们已经得了他们的赏赐。要梳头洗脸，
叫人看出你进食来，只叫你暗中的父看见，
你在暗中查看，必然报答你。犹太人呢，他们的敬拜他们的侍奉里面，碰到难处，不光是祷告，碰到痛苦，不光是呼求，他们有一种的生活就是禁食。什么叫做禁食呢？就是正常吃喝是我们的正常生活的权利。我现在把这个放下来，为着我心中向着神的那个心愿，为着神的旨意，我求他能够在地上成全，我们去禁食祷告。我不晓得弟兄姊妹，你有没有操练过禁食？今天讲断食，很多人都知道，是为了自己的健康，对不对？但是呢，禁食是为着神和神的旨意的，是求他的国和他的义的。好，我盼望啊，弟兄姊妹，我们不仅个人或者是团体学一学禁食的生活。我在蒙主怜悯，开始对主有一点心愿以后，有一段日子啊，我那时候是在大学里面，那么我周末呢，就到乡下我们住的那个地方的一个小小的聚会，去服侍儿童班的大班，就是六年级的学生，小朋友。那我不会服侍，那我怎么办呢？我就请教我认识的年长基督徒，他们告诉我说啊，你不光是去讲点圣经故事，不光是去家庭访问，去爱他们，带他们活动，你要把他们的名字写了放在你的书桌上，每天早上起来提他们的名为他们祷告。然后呢，如果你还有时间，你主日要教儿童班，礼拜六呢有半天你禁食。这个我大概实行了有两年，大概每个礼拜六早上我就不吃早饭，我中午也不吃午饭，我就在主面前呢安静的跟主说，主啊，要聚会了，我不知道怎么办，求你借着你的灵帮助我。你发现你要跟主祷告，因着禁食变得很自然，因着禁食你把你的心都摆在主身上，主在我们里面的交通也变得很自然。弟兄姊妹们，禁食是什么意思呢？当我们遇见一个特殊的难处，我们自己用尽了办法都做不到的时候，我们要把这个难处交给主，让主来解决。那我要向主表明我真正依靠他的心智，我就学习禁食。还有呢，我们碰见侍奉上面，到底主啊，我前面该怎么走？像我刚才听见有弟兄说，我的工作遇见了这个瓶颈，或者碰见公司这样情形了，我到底该不该出去申请工作？这个时候你可以，或者你的家人为了这件事，我们一起禁食。你就发现 主就在前面开路。好，等一下我要讲一点圣经里面禁食的见证给大家听。好 我今天呢聚会完，有一个弟兄也问我，他说伯弟兄啊，我快要做爸爸了，将来我要跟我姊妹怎么样啊，带领培养我的孩子能够长大了也爱主啊。我听了真的很高兴啊，我们要有这个心。他说我们家已经有祷家庭的祷告，我们也在家里面拨饼啊，我们也一起读经，那还有怎么可以做呢？我说你一开头你说主，这个孩子是你给我的，但是他是属于你的，从小就这样。我自己两个孩子还没出生，我就跟我的姊妹讲，他们不是我的，我不能左右他们人生将来读什么做什么，他是你的，而且我希望他们在主的手中成为服侍主有用的人。弟兄姊妹，你就看见主听这个祷告。你知道哈拿她结了婚，她的丈夫那个时候以色列人，因为男人工作劳累，所以呢每个男人他基本的家庭都是两个妻子，那么一个妻子生育了，哈拿就是不生育，她很痛苦，那一个妻子就一直的讥笑她，给她很多的这个难处，他就心里非常痛苦，他到神的面前祷告，他们去示罗献祭的时候，他就禁食。本来献祭应该很欢乐的，他们献平安祭可以吃那个祭肉的，他都没有吃。他在示罗的会幕门口啊，痛苦的在那里默默的说话。那个老以利还以为他喝醉酒。这个哈拿就说，我不是醉酒，你的仆人是心里愁苦，因为我没有孩子，但是我愿意，如果主肯给我一个孩子，我把这个孩子还给主，作为主的器皿。你知道这个叫做禁食，本来是为着自己的需要的，结果你说主啊，如果你答应我满足我这个需要，我满足了，但是我要求你让这一个我的满足成为你的满足。弟兄姊妹，如果你能这样啊，这是祷告生活里面最好的境界啊，因为神要结束世师时代的黑暗，带进国度的光明和荣耀，需要器皿。没有一个家的儿女愿意把自己的，做父母亲的愿意把自己的儿女当做器皿给神。所以以前我们传福音讲，一个爸爸有三个儿子，大儿子很聪明啊，就叫他做医生，二儿子啊很勤快很会分析，就叫他做工程师，这个小儿子啊笨笨的不会说话，只天天跟爸爸说，爸爸我很爱你，你去服侍主好了。弟兄姊妹，这讲到人的心，我们舍不得，我们都是把自己不喜欢的或者不要的好像没用的我们给主，不，主要得着我们，那唯有在我们自己无依无靠自己得不着的时候，我们愿意把自己交给主。我遇见好几个弟兄，他们小的时候医生已经说对不起，你的孩子没有救了，他的父母亲祷告，这个孩子也那时候也自己懂事了，他自己也祷告，他说主啊，你让我活下来，我大学毕业我就把自己归给你。我有一个学弟就是这样，后来我碰见他，他比我还先出来侍奉主，因为他大学毕业他就出来了，我还等到主呼召了我才那个。弟兄姊妹们，这是禁食。主答应我们的心愿，那么主从我们身上也得着他需要的器皿，这是何等的宝贵啊！第二个，我们知道在新约圣经里面，在安提阿，就是在叙利亚的安提阿，有五位弟兄他们在一起服侍，他们配搭， 带进了安提阿的一个复兴了，他们聚会里面有身体的侍奉，有彼此的配搭的这个侍奉啊。当他们侍奉主，他们怎么侍奉呢？他们进食，他没有说他们祷告啊，他们进食是什么呢？他们专一的在神的面前，为着神他的旨意来求神说话，他们进食。因为主耶稣在升天以前呢，告诉门徒们说，你们等候在耶路撒冷，直到你们从上头得着了能力，就是圣灵的降临，你们就必在耶路撒冷、犹太全地、撒玛利亚，直到地极，做我的见证的，就是出去传福音。那么他们已经到了叙利亚的安提阿，是不是地极呢？不是地极，因为在当时犹太人他们知道，离神最远的地方叫做地极，那离神最远的地方就是罗马帝国的首都，就是罗马。他们为着这件事在神的面前进食，这是我个人的领会。结果当他们进食的时候，那一天呢，他们五个人都听见圣灵说一样的话，说要为我分派巴拿巴和扫罗出去做我吩咐他们要做的工。他们是专一的为着神的旨意通行在地上，他们寻求神。弟兄姊妹，在教会生活里面，我们会碰到一些事情，像我在聚会生活里面有碰到弟兄姊妹得了，医生说你得了癌症第几期，弟兄当然希望得医治，害怕而且呢这个痛苦。那我们就和弟兄姊妹讲，我们一起学习进食。那一个礼拜的祷告聚会，大家都不吃晚饭来到聚会里面，在聚会中间呢，我们先求主光照我们，我们跟人有什么对不起的，我们求主赦免我们，洁净我们，然后呢我们呢彼此认罪，最后呢我们为这个病人抹油祷告。这什么意思呢？让膏油从元首透过肢体，有的时候生病呢是告诉我们说，这个肢体啊已经跟身体脱节了，它跟元首脱节了，我们在那里认罪以后恢复的祷告。亲爱的弟兄姊妹，凡是这样祷告的这些病人现在都还活着，有的二十几年了。弟兄姊妹，主是纪念人需要的主，那些不愿意来祷告的人，他们愿意找最好的医生、最好的新药，结果几个月就走了。弟兄姊妹，主借着侍奉教导我们，他爱我们，他把这些属灵的生活赐给我们，这个叫做属灵的根基。我还碰过有这个年轻人来跟我谈十几分钟，我就发现他身上有一只鬼、两只鬼、三只鬼，后来我算不出来了，他一身都是鬼，群鬼啊，你怎么敢呢？他也承认，他说我有特异功能那么很多弟兄姊妹就要赶鬼啊，我说我不敢，他还没有信主，你赶什么鬼啊？赶完了鬼会来的，鬼会骗你的。弟兄姊妹们，我们只有和弟兄姊妹一同进食祷告，我们不是进食一天，进食两个礼拜，然后为他祷告结果这个年轻人在他清醒的时候他信了主，最后他要被地解回国的前一天晚上，当地的弟兄姊妹为他在医院里面施浸，施浸完以后所有问题过去了。弟兄姊妹们，主把这个生活给我们，是叫我们连结于宝座上的旨意、宝座上的行动，还有连结于宝座上的能力、权柄和丰富。所以这个祷告主耶稣说，因为什么？ 国度、权柄、荣耀全是你的，直到什么？直到永远。你只有借着祷告你能够经历这个。你经历过了，我们在碰见风浪的时候，你就知道最好的反应是赶快回到主面前去祷告。不仅自己祷告，要教会的祷告。好，我们讲安提阿是福音传到罗马的开始，因为他们禁食，专心寻求神的引领，为着神的工作。而且主啊，你要预备，你要指定哪一个器皿是你要打发出去的。弟兄姊妹，今天在教会里面呢，侍奉主，只要有人发热心受受训，我们就把它安置。那样是人做的工作，但是我们需要有主的工作。那么我们讲到福音已经传遍世界了，但是今天呢，好像教会仍然在被掳还没有完全恢复的光景中。我们要讲一点被掳的情形。第一个就是但以理，但以理在巴比伦的王宫里面，后来在苏珊城的王宫里面，他有一天，他每天都守住祷告的生活，他一天三次回到自己家，他还不在楼下，别人看不见的，他到他楼上了，向着耶路撒冷的那个窗子，他把它打开了，他跪在那里，向着耶路撒冷向神求，主啊，使你的儿女回去，叫你在地上仍然得着你的见证，得着你该得的敬拜。结果仇敌就攻击他，对不对？我们知道他后来读到耶利米书，他禁食的祷告，因着但以理这样的禁食，这样的祷告，所以到了古列王元年，就是70年被掳70年满的那一年，事情就发生了。这古列王啊，没想到他就下诏书啊，你们这些凡是敬畏耶和华真神的，凡是被他的灵感动的人，你们可以回去。哇，这是何等奇妙的事情啊！弟兄姊妹，今天神的儿子快要回来建立他的国度，教会需要有这样的生活啊。那么第二个，在恢复中间莫迪改和以斯帖他们遇见了一个要灭族的这个威胁，对不对？哈曼的起来设了诡计，要这个王签名盖章啊，在某年某月某日啊，要把通国的所有犹大人呢，通通给他除灭。那么莫迪改告诉以斯帖说，神把你摆在王宫里面做王后，绝不是没有原因的，你要去见王。但是呢，那个波斯王有一个规矩啊，如果他不招这个皇后，皇后自己要去见他，他是这皇后可能会被斩首的，是死罪的啊，因为皇后不是感情的问题，是个官位来的。知道今天政治上面都是这样的。我们看见以斯帖就说我愿意去见王，我冒我的生命危险，但是我不是为着我自己，是为着神的百姓全族的生命，所以请你们宣告为我去见王禁食3天。你看你读以斯帖记就觉得好奇妙那一天以斯帖很换上了他的朝服很恭敬地走到王办公的那个门口，结果王看见了，心里非常喜悦，就伸出他的金杖来，他就进去了。那个故事我不去多讲今天神的儿女们，我们有时候碰见的真是要命的事情主给你一个属灵的生活，你可以进食。你说主啊，为着我这个软弱的人，我放下我正常的权利，放下我的自己，为着你的工作能够被带到地上来。我们再讲一个我们讲到以斯拉他在被掳之地他专心的读圣经， 所以有人讲历代志上下是以斯拉写的，以斯拉记是他写的。那么我们看见了这个被掳归回这些人呢，他们都是出生在被掳之地，根本不知道圣殿里面是什么样子，而且在圣殿里面该怎么做他们都不知道。以斯拉就是好好的去读圣经，把历代志上下特别讲到犹大国保存神的要的那个敬拜。弟兄姊妹，这就是关乎为什么我们这样聚会，我们要使得初期教会那个真实在神面前做见证的荣耀的光景能够具体而微的从我们少数的人身上恢复过来。今天我们到这个小城，这个 Otterberg 那个大教堂，哇，我进去哈，我很感叹，它里面椅子是满满的。以前在德国进前的时候，每次有聚会，那个教堂里面是坐满了人的，那不是天主堂啊，那是一个路德会的聚会，但是现在像昨天是受难节，他们敲钟了，我只看到几个家庭抱着孩子进去，你就看见今天教会的光景非常的暗淡，非常的暗淡。主把我们从不同的环境带到这里来，让我们经历各种的事情，让我们尝到主的恩典。我们得着了，主有没有得着呢？主要得着你我，把上好的福分给我们，让我们像尼西米、像以斯拉、像所罗巴伯，回去恢复神他要为他儿子做的见证，那就是教会存在在地上的功用和目的。那么我们看见以斯拉回去的时候，他带着许多的金银，而且他带着神在被掳之地兴起的那些利未人，就是他们熟悉神话语的人，他们一起要回去。那个王本来说我派马兵来护送你们回去，他觉得呢，他不是一个政府的官员，他不应该去接受这种特殊的待遇，他怎么办呢？他就请要回去的人一同宣告禁食。求什么呢？求回去的路上得着平坦的道路走回去。今天我们在这里聚会要照这种的方式聚会，弟兄姊妹，我们需要真是把这个心愿告诉你，这不是我们要做的功。主啊，这是若是真是你要在这里恢复你生命灯光的见证，弟兄姊妹，我们跟主说，主啊，你来做这个功，让每一个得救的人里面都是清楚遇见了基督，被基督得着的人。弟兄姊妹，这个需要禁食。我的姊妹啊，常常禁食，她碰见人生中大事小事教会的各样的事情，有的时候我发现她躺在我旁边整个晚上，我觉得她没有睡觉，早上起来问她，她说是，我就通宵祷告。弟兄姊妹，你就看见神在教会中保守我们，很多的危险我们都看不见的，主把我们带过来，很多的需要我们也不知道从哪里来的，主就供应。弟兄姊妹，禁食叫我们在主恢复的工作上能够免于仇敌的攻击，免于仇敌的这个抢夺和破坏，得着平坦的道路。最后尼西米，我们看见他关心神那些被掳归回回到耶路撒冷他们弟兄们的生活，他听到报道说呢，他们呢在耶路撒冷受凌辱，为什么呢？因为城门被火焚烧，城墙被拆毁，他们在那里聚会的时候，卖鱼的小贩呢，什么人都进来了。那么尼西米一听见这个事情，他就在神的面前悲哀几日，禁食祷告。你看见啊，神在旧约时代最后完成的工作就是恢复耶路撒冷城墙和城门。过去有一个主的仆人讲，那个属灵的意义就是， 在神儿女们的聚会中把耶稣基督的见证恢复了，叫世界进不来。每个弟兄姊妹都知道我为什么在这里聚会，我为什么留在这里。弟兄姊妹，我们不是为着工作，不是为着个人，所有的属灵的生活，我们活在神面前，神要得着的是我们与他同工，这个叫做先求他的国和他的义。我想我今天晚上停在这里，我们有一点祷告。主，我们感谢赞美你，因为你给我们的一个新约的特权，就是在你的血的底下，我们得着了一条又新又活的道路，可以坦然无惧的通过裂开的幔子，就是你为我们裂开的身体，我们能够进入至圣所，我们能够成为一般赤露敞开活在父神面前的儿女。主啊，我们在地上的一举一动，我们的心思意念，都在父神眼目的眷顾和鉴察的底下。亲爱的主啊，我们心中何等的感恩，当我们尝到这个福分，我们愿意过一个活在主面前的生活，无论我们爱心的流露，无论我们个人或者教会的祷告，无论我们的心智为着父神的旨意，我们有什么寻求和等候。亲爱的主啊，让我们都能够生活和侍奉在父神的眼目的底下，好叫你的旨意、你的供应、你奇妙的作为，能够借着我们这些软弱的人，借着在肉身中你的儿女们彰显出来。我们为着这几天直到今天你给我们的交通，我们感谢你。主啊，愿你的灵继续在我们心中做解释、做照亮，主啊，做感动的工作，好叫你的旨意能够在我们中间通行出来。谢谢你听我们的祷告，奉耶稣基督宝贵的圣名。
照着刚才那个分组的哈，我们今天以祷告为主，好吧？ 我们十点钟结束，好不好？对，到十点钟各个组回去，然后我们的明天早晨是薄饼聚会哈，所以我们可能待会儿，看有些弟兄们可能这边要摆些椅子，我们孩子们都要进来，所以我还得数数椅子够不够。好吧，那么大家抓紧时间照着那个里面去找到，然后年轻人我们在前面，好吧。